忧虑哈，是我们的主题。那上次呢，我们提到从这个圣经把忧虑做了一个定义，基本上呢是跟我们的过去、今天跟未来有关系。哈，等于说你心里面呢，对于未来呢，心里哈，我提的是心里面，因为忧虑的层面呢，你看那个虑，哈。忧跟虑怎么样都有一个心，对不对啊？那你的心里面呢，在透支，等于说在透支今天的这个能力，今天的你的聪明也好，今天的精力也好，好，就是我今天呢本来集中精神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那么什么叫忧虑？就是让我力不能生。今天的我提到了哈，今天的那么。对于明天是怎么回事呢？对于明天就是我在编一个根本就是不实在的一个噩梦也好，或者是一个做一个心理的准备，说以后我要面对的一些不堪的未来，肯定是负面的哈。那为什么我说跟过去有关系呢？保罗说的一句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是我刚才讲的，今天你要针对你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重担，好，去聚精会神的把它处理到最后。你要上床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尽力了，而且我平安了，好，我已经坦然了。”好，那为什么跟过去有关系呢？我上次提到说，当你有忧虑的时候，今天你透支了，明天你编造了一个自己都不确定的一个噩梦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影响你的这个决定，你就会影响你的思绪。那么这些哪里来的呢？跟你的过去有关系。你过去有一些经验，哈，没有饿过的孩子呢，当他一餐饿了，就等他都有得吃了，哈，那没有完全就是没有根本没有经受过说我们家没有东西吃了这样的孩子呢，他不会因为一餐饿了然后就想说，糟糕了，爸爸妈妈，我们没有饭吃了，不会这样。他只顶多是说，哎呀，我肚子饿了，找食物，哈。但是如果过去有这个常常饥饿，没有有断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时候，就很容易就会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经验，把它套到你的未来的这个噩梦里面去，或者是负面的这个编造里面去，啊。所以我上次把这个忧虑做了一个定义，从圣经啊，当然我都是从圣经的哈。那如果没有从圣经啊，我就不会讲了哈，因为我也没有去我是有一些心理学的根基，但是不是我的专业，而且我很感谢神啊。如果不是因为我被呼召成为传道人，我可能就是走上心理学这一条路啊。那如果走上这一条路，我告诉你，可能是不归路哈。后来我是后悔的哈。但是现在呢，我很笃定，神还是要用所谓的辅导，因为圣灵就是我们的辅导，耶稣就是一个测试，测试什么意思？提供给你一些策略的一个谋士，这是一个原来的意思哈。他要跟你谈，他要跟你给你方针，然后他要还不是给你方针，有跟你谈一谈，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他还要带着你，他还要给你能力。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忧虑的做了一个在这种意义上面的一个范围上的一个定义哈。那我上次也讲了三个大前提，当你听到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态度说这个就是一个安慰嘛，好，好像神说不要害怕，还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安慰哈，抱抱你，拍拍你哈哈。那听完这句话来，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好像贴了一个 OK 棒哈，贴了一个那个叫你们叫做什么，就贴了一个创可贴还是什么哈，贴了一个外面呢，把它先掩盖起来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好像不是真的可以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偶尔听一下神跟你讲说，哎，孩子不要害怕，我在这里，好，就像刚才周师母说的，孩子总是问妈妈。好，他已经回应我在这里了，那还要再叫一次妈妈 齁、哦、那他整个的心境就一直在叫妈妈在吗妈妈在吗就变成这样了齁、哦。另外一个情境就是啊我提的啊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的领受呢是把它看作是我是神的儿女是我的权益。我不能随便就像那个雅各的哥哥虽然是双生的齁、哦、其实他们两个是同时成型的可是一个先生一个后生啊这个姨嫂呢怎么样哎我宁可这个长子名分我不要了就给我那一碗红豆汤。好、啊、那我认为这个是我的权益即使我现在很饿啊但这个权益我可是好好的保护他这才是真的我的产业。还有一种是神学的立场我讲过哈、啊、这是我们应该要了解的。那我们会从哪一个点来跟这个神的话连结是你的选择一种神学的立场把它定义成如果你忧虑就是一种罪那如果是一种罪那你就要悔改这个是神学立场好那啊，我今天要用一个经节来跟你解释为什么有这种神学立场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不愿意你不知道我不愿意讲几句安慰你的话啊没事的啊我不希望这样子那我也不能勉强你像我一样到现在啊我已经把它当作是我一个啊你如果你要我忧虑啊如果有个事情来了然后要我忧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不是我的事这个不干我的事我是神的儿女这个把它扫出去啊这有点类似这样的心境啊我根本就不会去面对这种要来骗我要来冲击我的忧虑啊那但是对这个罪的问题呢我们就要小心它是有道理的啊好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因为你知道只要我们有罪的时候跟神是隔绝的跟神是分开的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怎么要只要你有罪在你跟神之间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碰触到神的。好，好，这里啊，经节我念一下哈、啊。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或许你说什么叫神学呢？神学就是学神的这个啊，他的心意，学神的定律啊，学神的一种学问。那我认为呢，这个神学的最大的权柄，就是从耶稣的使徒、耶稣的门徒，就是跟他有直接啊关系的这些门徒、使徒来定义这个神学，而不是人的主张。像有一种自己的主张把它取一套出来然后就把它解释成他认为是这样子我在讲的是这个神学是基于从古早以前、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直接来讲就好了、啊、就不要把它想得太大、啊、我们不用做神学家我也不是神学家、啊、只是、有一点点这种设计而已好那我们来看哈、啊。所以你们要自卑这一段话主要在讲什么彼得是一个很实际的人而且彼得是一个很有经历的人而且彼得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你可以从后面就知道好，当他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一个人敢喊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他生命都给主了不然的话他讲不出这句话没有对主的爱就不可能对人的切实相爱没有领受主对你的没有条件那种融化你的爱你也不可能去爱人好这一句话整句话有一个彼得的关注点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其他前后的在告诉你忧虑对你的一个打击忧虑对你的这个危险性有多大好首先忧虑的动机 刚才提到自主哈、啊，自己做主。当我们提到自己做主的时候，这个就是原罪，你知道哈、啊，就是我们很骄傲啊，我们是觉得说我不用谁来管我，哈、啊，就像那个该隐回答神，问他说你弟弟在哪里呀？他说谁派我管我弟弟？你怎么来跟我找我弟弟？他杀掉了吗？埋掉了？他当然知道了哈。啊那我要杀我就杀我，你干嘛来找我这个事情？跟神讲话哦，好，
好，
你们要自卑，意思是说呢，如果你到一个地步，你心里面已经有对于明天的这种负面的思虑，然后你把过去的经验拿来套在这个思虑里面，就好像一定会这样啦，因为以前这样这样会这样。所以你的今天就会怎么样，就会对主摇摇晃晃，对不对？好，那彼得说，如果你有这种忧虑的时候，首先不是去祷告解决问题。我们找神的时候，如果老是在解决问题，把你的实际的一个计划说，当然我们可以什么都跟神讲，保罗也这样讲啊。保罗讲的神学理念呢是很比较有言辞性的哈，比较有这个理论性的东西。保罗怎么讲？他说应当一无挂虑，把你所要的借着什么祷告感谢祈求告诉神哈。他的这句话跟彼得这句话一点都没有跟你说忧虑什么呢，这个也要祷告吗？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把忧虑卸给神？啊，保罗说，你要祷告以前不能够有一点忧虑，就是跟这句话是一样相通的，你要卸给神。如果你心里面带着忧虑去祷告，那么我上次讲的是说，你的思绪会影响，会被影响之后，你连祷告的目标你都不知道了。在保罗讲到那句说应当一无挂虑的后面，他说什么？其实神要给你的是意外的平安，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只有平安，你不能让忧虑解决你的任何一个问题，所以你现在就是要有平安。这个平安是表示刚才讲的你有基督是你的主。好，所以你们要自卑，第一句话意思是说，因为你骄傲，你认为你可以掌控，因为你还在做主，所以呢你忧虑就紧抱着不放。第二个，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里没有讲信哦，哈，等一下我们可能要讲信哈，那现在我们讲伏什么意思？我们没有伏在折伏在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说有就有，叫死人复活的神的这个大能的手下，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解决的呢？有什么事情他不顾你的呢？后面有一句话说，因为他顾念你啊，你没有办法伏在他的顾念，他的这个大能，他可以处理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下面。好，第一个骄傲，第二个不服，这跟骄傲也有关系了哈。当然不服就是等于不顺服了，对不对？他讲的，然后我们就是觉得说不可能，或者是我还是要忧虑哈。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是一个应许啊。如果你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骄傲的问题，不顺服的问题，你放心，你不会吃亏的。神不会叫他的儿女怎么样处在一个很卑贱，非常就是好像是一个完全这个惭愧的一个位置，从来没有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接下来一个很实际的，你处理你的这个骄傲的问题，处理你的不顺服的问题之后，你就可以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没有人比彼得更理解什么叫他顾念我，他顾念你。当耶稣再回来重建他的时候，这一段我们都很理解哈。 彼得从那里再站起来，本来他说他走回头路了，再回去打鱼吧，好失望啊，好想很失败啊，即使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还是一样，耶稣的复活跟他没有关系了，耶稣的这个大能跟他没有关系了，还是回去打鱼吧，不但自己打，还带着一群人跟他去打。耶稣回来重建他，所以他说，因为他顾念你，他顾念你现在的这个你，不是只有过去，还顾念你未来的你。好，接下来这一点很重要，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这个时代，在过去的这一年多来，如果我们还没有半醒，至少半醒了哈，因为目前我们都大概都是平安，好，我们都没有受波及什么哈，然后我们都很专心在保护我们的，不管我们的聚会也好，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好，我们都很小心啊。到目前神的恩典，感谢主。好，但是最危险的是什么？是你看不到的敌方，看不到的恶势力。那我说你至少要半醒了啊，如果没有完全醒起来，半醒了，什么意思？意识到这个背后这个恶势力有多么的张狂。他说呢，仇敌魔鬼就在你的，就到处遍地的游行，要找可吞吃的人。什么叫做被魔鬼吞吃呢？就是把你跟神的关系把你扯走，把爪子抓着你，然后呢，当他把人吃下去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是死定了，对不对？如果只是抓着你，你很害怕，那或许你还有逃生，我不晓得能不能从那个狮子的这个爪子上面啊逃生，我就不知道了哈。他说吃掉，他会被吞吃。所以这样的一个经节呢，这个跟忧虑有关系哈。这个不是我把它取出来，前后你要看，不要只有看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前后你要看，前后你要去理解。我们的神没有改变，我们的神的大能没有改变，神对我的关注跟过去一样，未来他也是一样，那为什么现在的今天我变了？为什么我今天那么的害怕？为什么我今天那么的沉重？为什么我今天好像过不去了？这个彼得说你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你落入网罗的一个，这个忧虑有可能是你落入网罗，因为里面有骄傲嘛，你就会跑开，自己要找办法啊，然后呢，你就没有办法相信神的话都可以落实成真在你的生命的那个这个啊生活，实际的生活里面，不管在什么情况啊。所以从这个经节哈，彼得前书五章六到八节，我们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等于说呢，就是忧虑。就是一种会让我们有可能让我们离开神的一个罪。类似什么呢？类似保罗在讲生气，有没有？他说生气不要犯罪，他也没有跟你说你不能有忧虑，也是说今天的忧虑今天担当。所以呢，在这里呢，彼得说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这个忧虑是一个网罗，你可能里面就是存着骄傲不服，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不是故意要这样子的。好，那如果有这样的话，如果圣灵有光照你，今天我讲的这一句有光照你，那么你就要去跟神悔改。这个不是开玩笑。英国的文学家后来他研究了很多神学，甚至讲写了好些书哈，对于这个启示录啊，写了好些比较好像故事性的。好，就是因为启示录很难了解，对不对？他就用一个好像一个童话性的神，不是神话，童话性的来解释说，到底人的过程是怎么样？那到底人的以后会怎么样？那现在是怎么一回事？啊，包括里面有一个 阿斯能那个狮子，有没有犹大的狮子，那比喻成犹大的狮子、啊、那也就是像以前有一本书，约翰本人的书叫什么《天路历程》，类似这样的书啊。这个路易斯，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神对我们的良心说话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跟神对话，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跟神祷告是一种双向性的，不是只有我单独啊一厢情愿的一直背神的话，他是会跟你对话的。你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有在告诉神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他也要告诉你说，孩子啊，那我要什么。所谓的灵修就是跟神双向性的这种交流，你跟他的关系是畅流的。他说神会对你的良心说话，提醒你，但是神对你良心说话的时候，他不会吓到你啊，他只会跟你怎么样，轻轻细语。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让圣灵充满，没有很敏感的很敏锐的啊，跟着圣灵，我们就会忽略了神对我们这个啊，对我们的良心，对我们这个已经洁净的良心，称义的良心说话。神是不会很大声的喊你的，不像我们对孩子这样哈。所以他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他问这个已经杀了人的该隐说，你弟弟在哪里？他问那个生气到不行的这个谁啊，求死的这个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是很温柔的。但是路易斯说哈，当你面对困难，面对困境，面对患难的时候，是神在对你大声讲话。就像我们的孩子要冲过一条马路，车子来了，停下来，你会大叫，对不对？神借着我们的难处，借着我们的困境，在跟我们喊话。为什么要跟我们喊话？不是解决我们的危险，他可以救我们脱离危险，而是说，孩子，你心里面有这个有可能会跟我隔绝的罪，你知道吗？骄傲的罪，不顺服的罪，自己做主的罪。我觉得他这个形容他体验的很好哈。圣经的话就只有一种诠释，不是哪一宗的哪一派的。圣经的话神讲出来之后，他就只有他自己的一个意思。但是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会借着我们自己的跟神的交流，跟神的交心，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人把这个不要忧虑当作是一个敷一敷拍一拍安慰一下的这样的一句话，有的人就把它当作说像我一样，我就觉得说这是我的权益，我要好好的行使我人生的权益，我不用为明天忧虑。但是有的人呢，就会在这样的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神学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里面，神学不可以救我们啊，神学是我没有办法拼得到，说到神面前说，哎呀，我懂什么神学，什么神学，我都上过课了，不是，而是说从神学里面，我们回转归向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三个角度都可以，啊，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在如果你想听到神的话，你说，哎呀，我都平常为什么你们都说你们会跟神有很好的沟通啊，好，或者是会神会感动你啊，那有的人可能要到这个地步，当你落入这种很深沉的忧虑或者难处，你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记得听到神对你喊话，神要借这个难处跟你说，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孩子，我还是你的父亲，你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好，这个是我跟大家提的，就是忧虑的根源。既然圣经有讲，表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主张啊，神学看法了，但是圣经就在那里，而且也是彼得讲的，就是这个根源问题，包括保罗说的。等于说呢，我们就是心里面失去了平安。好，那平安的主没有在里面做主，当然就会失去平安。好，那么现在 我们要来进入这个忧虑的一个我讲做解析哈，就是把耶稣讲的这一篇，这是讲道篇哦哈，就好像在帮我们诠释不要忧虑的这样的一个讲道篇一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提出了基本上提出了五点哈，提出了五点忧虑的主要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呢，跟什么呢？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个意思是说你注重的是什么？这里有生命，这里有身体，这里有衣裳跟饮食。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价值观是在你的身体，那么你就要称一下比一下。我一条命还在，我们中国话有句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命在，我就有未来，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身体跟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比的话，你身体好就好了，其他那些体面问题啦，好，我能不能吃得像别人那么健康，我有钱吃得那么健康吗？好，这些的话我记得哈，耶稣从来没有抵触我们可以有钱，他没有抵触我们吃，就是要三餐要饱足，他没有，他自己也吃，对不对？他说我人只来又吃又喝。可是如果在这个层面上面你有了一种重担啊，当然这个食物跟衣裳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小范围小事情，可是呢它可以引射到神的话是一个真理哈，它不是只有这个，它的精义不是只有在我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哈。有的人真的是为这个忧虑哦，你知道吗？哎，我吃的不健康的东西哦，我今天呢没吃什么好，那或者说呢，我今天穿什么出去才能够才会能够体面，是有时候有人就是这样子哈。那或许你都不是，但是呢这个意义呢，这个精义呢，不是只有在饮食跟穿着上面而已。记得刚才我们讲了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着重点，我们对于这个价值观是什么。那么价值观有两种，一个是我们生下来世俗世界我们承袭下来的价值观，就是你会注重什么了，你最要紧的最要命的是什么。有人看面子很要紧，有人看地位权势很要紧，有人看这个财富很要紧。好，但是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保罗说要心意更新，那个就不再是我们的价值观了，而是什么？我们就要把神的心意作为我们的价值观，要查验什么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美善可喜悦纯全的这个心意，这个旨意，那个才是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这个难处来把我唤醒了，把我叫醒了，我再次奔回神的身边，那我认为我失去的跟我得着的是不能参比的。所以保罗才会说今世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那永远的荣耀比不来的。那有两种价值观，一个是现世的价值观，而且这个现世的价值观是已经是被污染被魔鬼主导的价值观，一个是永恒的价值观。谈到这个吃哈，我们不要忘记这不是小事情，始祖怎么犯罪的，告诉圣经告诉我们说夏娃被魔鬼引诱去看那个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怎么样，悦人眼目啊。忧虑的事情你说小是小，说大是很大，跟你的心有关系，跟我的心有关系。 从他的里面的喜悦感受上面开始的，然后他就吃了。所以我们注意这个吃，这个是一个魔鬼很容易用的一个什么呢？钓饵。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第一个试探是什么？他饿了，对不对？肚子饿了，他40天没有吃东西。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饼。一个是饿了，肚子很饿了，另外一个是你证明给我看你的能力。好，现在有两个问题哦，一个重一个轻哦。这个重的问题是什么？证明给我看你是神的儿子，意思是说魔鬼对耶稣挑战，那如果耶稣去证明了就怎么样，就服在魔鬼的下面的，不是吗？耶稣的神的儿子的身份跟能力不用证明的，我们的这个身份啊，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用证明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会遭到这种事情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要小心哈，魔鬼就是这样在试探你跟试探我。我怎么会那么惨呢？如果试探啊，试探是一个很危险的事，但是如果试探是会得胜的话，神绝对不会把约伯交给魔鬼，因为胜者就在神那边，胜的把握，得胜的把握是在神那边，所以他说你去试吧，我不怕你挑战，问题是你不要落入那个网络。所以吃这个事情，你说是大不大，是小也不小，可是他有时候跟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好了，因为是魔鬼用的一种网络，一种钓饵哈。我们中国人的成语很有意思，我记得以前我在讲诗篇103篇的时候，我讲到这个听，有没有耳朵的听，还有眼睛的时候，眼跟耳哈，那我就请大家收集一些我们的这个成语哈，充耳不闻，有没有，就是很多负面的都是用这些我们的五官看得见的东西来形容。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哲理知道心跟这些看得见的眼睛耳朵口，好，口不择言，有没有，这个都有关系。我们来现在想一想，我们也收集一点关于吃的这个吃的这个成语，这用语了哈，我们的约定成熟的一些用语哈。我想的几个，你们再帮我，你们想一下哈，我讲几个给你听哈。一个是我吃亏了，吃亏哈，我不吃你这一套，我吃软不吃硬。好，大家接着下去，再给我几个好吗？然后请刘磊帮我收集起来，他上次帮我收集很多哈。我一下想不了太多，但是我相信还有。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吃呢，是真的是一个舌尖上的艺术呢，真的把它发扬光大到很丰富的哈。还有谁想到什么跟吃有关系的？
吃一堑长一智。
哦，是，好的，好。还有吗？
是我有一个饥不择食。
饥不择食，各个也是一样，跟吃有关系。对，饥不择食，对的，对的，哈，只要有的吃就好，不管什么都吃下去。好，
忌吃不忌打，
哈，
忌吃不忌打。
OK， 忌吃不忌打，那个打是
打人的打，
打人的打。好的，好，还有吗？请问，
我这个是这个抄小抄了，我查字典了，叫
好吃懒做，吃里扒外，吃闭门羹，吃闭门羹，
是
自讨苦吃，靠山吃山，自讨苦吃。
OK， yeah，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yeah， 吃，哎，很好很好，还有吗？
我觉得这个很好，要吃不了兜着走，
吃不了兜着走。
食言，
啊，请讲。
食言，
吃盐，对不起，
盐，
我没有
言语的言，
哦，言言 ，OK， 言语的言 ，OK，
哦，食言，
食言，食言，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食言哈，食言呀，就是不守那个了啊，食跟吃有关系，是的，是的，还有一定还有，除了字典了啊，
七哑八块，
啊，
七手，哎，
是哑八块
七。
不吃眼前亏是吧？
哦，
是这样吗？刚才没有听，没有听
到我。吃哑巴亏，
吃哑巴亏，吃哑巴亏。OK OK， 因为我不能说，所以我就吃亏了。OK， 好，
这个也挺好，吃着碗里，瞧着锅里。
OK， 所以你说
吃白
食，很贪心，对不对？啊，哦，都一面吃一面看锅里面还有没有，是这个意思吗？那是这个意思吗？
吃白食，
大概是吧。
吃白食，
吃白食，吃白食，是的。嗯哼，
还有以
白吃
吃吃闭门羹，
吃闭门羹，是的，哈哈，呀、yeah ，
吃人不吐骨头。
哦，吃什么什么？
吃人不吐骨头。
吃人不吐骨头。
哦，吃人不吐骨头，哇！
啊，吃着碗里，瞧着锅里，
呀、yeah, ，是是，
记好
在碗里，
是小亏占大便宜。
OK OK， 好，那个静是你对不对？请你把最后那句话写上来。那个有点听得清楚吗？
没听清，我没有听见。
吃小亏占大便宜是不是？
对，还有一个吃不了兜着走。
呀、yeah, ，是是，吃不了兜着走，好。好，我想我们会一箩筐啊，一箩筐。如果你还没有讲的，请你把它写到那个 chat 上面去，让刘蕾收集一下哈。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耶稣说吃什么这是小事，哈，讲说哎呀，怎么提这个吃跟穿呢？啊，但是它跟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刚才呢，所有你们提出来的，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你看，哈，吃在碗里，然后瞧着锅里，看在锅里，哈，这是怎么解释的？我是这样解释，因为我没有听过这句话。可是你讲一这样讲，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人很贪心啊，怕
这
一碗吃完没有，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OK， 好好，非常好。你看你们都有创意性哈，很多哈，我就比较少这方面的。好，就是我就所以我知道你们可以跟我帮我收集哈。好。不要为生命或为身体，然后因为这一些吃的食物跟这个啊，你穿在外面体面的这个东西，来让你经受那个会损坏，或者是会损坏你跟神的关系，会去啊伤害你的灵魂的这样一个忧虑，不值得。不值得，哈，非常不值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哈。所以保罗说，你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我刚才说过，或许我有过去的体验，真的是让我很苦，哈。但是我就想到，我早年哈在中国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些长辈们、老人家，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呢，哈，我也年轻过，你知道哈。那些老人家呢，他们会讲他们过去的故事，在中国穷苦的故事，或者是逃难的故事，因为有打仗哈呀，那就是很多故事了，好，就是这个民生方面呢，就是很短缺哈，然后整个环境呢，有时候劳改的问题，有时候革命的问题哈，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结论。他们竟然能够活下来跟我讲这些过去的事情，我看他们都是已经过得很不错了，他们都有几乎都有这个结论哈。他们就说呢，天不绝人之路哈。我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听过一个见证，如果我有的话请改正我哈，没有听过一个基督徒说是被饿死的，被逼迫死的有，或许说我就不给你吃，让你饿死，这样有，但是没有说平白无故的说 他就这样子就因为信主的关，因为他的信心的关，就被饿死了。好，就因为这个饮食跟衣裳的关系呢，就让他呢好像成为一个悲剧。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逼迫是有的。好，那这个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带着两种价值观，就是耶稣在这个讲道篇里面也提到，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要侍奉世界的主，一个要侍奉啊马门嘛，代表金钱，就是马门就是代表世界，一个要金钱侍奉你这位永生神，这两个主你一心两用的时候，两个心意的时候，第一个神不接受，因为他是尊高唯一独一的神，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冒犯他的。第二个的话，我们脚踏两条船，不要想从神得到什么，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好，第二个耶稣说在第六章的三十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神说，孩子，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女，你已经得到这个权益了，好，那你为什么小信呢？这个小信不是在说你这个信徒的信心的本质跟人家比不上，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小信的意思，耶稣夸奖过那些大信心的人，那耶稣的使徒讲过我们要有活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那大信心的意思是说你的信救了你啊，你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意思是说怎么样，就是针对神的信心，是有对象的信心。所以我们反过来想，就像那个门徒遇到风暴的时候，有没有，耶稣也这样讲，你们怎么那么信心那么小呢？不是说哎呀我是可以克服的，我有自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针对你的神，你的信心大小是把你神看得大还是看得小。所以当你在忧虑的时候，等于说神啊你不行了。如果那是拜偶像的人，他们就会说我要去找一个更灵验的神。或许我们心里面没有想要换一个神，可是我们却把神局限在一个跟你一起躲在一个箱子里面，在那边害怕，在那边编制未来的这个噩梦。神不愿意的，他是无比的神，他说人非有信不能讨我的喜悦。信心是完全在你的自由意志里面的选择，神绝对不介入，不去干涉你的信心，只有你是有个自主权来表达的，其他环境他都会介入，然后你的生命的那个他会介入，可是呢对于这个你信不信得过他，他是不介入的，他顶多对你喊话，你危险了，你这个信心一没有的时候怎么样，因为我们要靠着这个站立得稳的。那天啊，提到牧师礼拜天的讲道，他主要的一个重点在讲什么，其实他的重点不是在针对还没有信主的人，福音也不是只有在对没有信主的人传。后来王庆讲了一句话非常好，他说我们要对自己传福音，你信主了，你要对自己再一次的来确认你的福音。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提到什么叫福音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你要靠着这个福音站立得住，站立得稳。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得着福音了，这个福音不是只有那个时候受洗之后领了一个受洗证，好我有资格，不是这样子。福音是要陪着你，神的儿子成为你的主，神的大能要在你的人生的各个层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彰显出来，然后你就可以荣耀你的神。还有神的义保护你，我们没有义，可是耶稣为我们死的义，就这样子好像一件那个义袍一样保护着我们，穿在我们的身上，免得要吞噬我们的魔鬼一下就把我们抓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先提这两个啊，一个是世界的价值观，你现在如果在忧虑当中的话，是一个很好调整我们对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我很喜欢路易斯这样的说话，他说神在对你喊话了，你很危险了，狮子在你旁边张着口，张牙，那个爪子已经要扑到你身上了，对你喊话。我们的眼睛只有注重在我现在的难处的话，啊，记得每一次神给我们命令，给我们他的啊这个话语的时候，他的重点不是在处罚。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让孩子有个误解，父母亲把这个规矩放下来，目的就是在揪我的错，然后我要受处罚。当神对我们喊话也好，提醒也好，都是在传递他的爱，因为他不要他的儿女的永恒的生命受亏损。除了我们可以得到那永生的生命之外，他对他的儿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计划蓝图，就是我们的生命品质要活在可以跟他很畅通的不住祷告，而且我们可以持守我们那个喜乐的泉源，他是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而断绝的。他就让保罗做一个很具体的演练，在监狱里面手铐着这个手铐，脚有脚链的时候来写这句话。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喜乐，所以他说常常喜乐，然后呢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没有任何的一个环境可以剥夺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的权利。当然对于目前的我们的这个境况我们会发现到实在是大事不妙，对不对？光是看着这些不合法的人蜂拥的进来，可以说无法无天的这样整群进来，想到那一群孩子，用那群孩子做一个，就几乎就是把孩子怎么讲呢，送入虎口，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多少人在绑架孩子，多少人在虐待孩子，在利用孩子赚钱，这是我们的局势啊，恶势力啊。然后把这一群成千上万的无辜的孩子，父母亲忍心的把他送进来，以为这样子就用孩子让自己可以得益处，你看这个什么心呢？你想想看，这个是世界的一种观念。但是这一群人进来之后，那些强奸犯，本来美国非常非常就是看得很重的这个所谓的色情犯、强奸犯呢，现在怎么样？没事了。那你认为你的儿女、你的儿孙有保障吗？这些都是我们看的就会让我们忧虑的，不是吗？所以我们在请这个很多就是那个上次那个高阳姊妹，还有我说请大家特别收集资料，我们有一天要来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呢，把它做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心理建设，还有我们要预备好怎么样来面对。但是我们不是忧虑，听起来看起来就让我们害怕。比如说呢，现在一下子多少人失业了，最明显的油价一下才几个月上涨多少，然后基督徒教会现在面对了一个最大的整体的挑战，就是我们会面对逼迫。有一天当他发现你的厕所还分男女的时候，牧师可能会被关到监狱里面去，我不是吓人哈，教会可能会被关掉，这些是不是让我们会忧心呢？是的，没错， 好像魔鬼已经占了优势啊。我没有在讲政治，请你不要误解，我也没有在讲谁，我是告诉你说我们目前的时事，如果你现在有你身边马上要解决的难处，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你眼睛不去看它，可是事实上就是一个让我们非常非常难的，就好像我们的天要塌下来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心要扩展到跟神一样大，他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始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后面还有三点，我们啊到最后还要连接到如何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好，好，